弟兄姊妹平安，真是好久不见哈，好像每年来一次。很谢谢这个林长老给我安排。那个，首先代表 Mountain View 这会堂问候各位。那么实在是我看见神祝福我们会堂哈，在很多方面啊，每一个会堂都有它的特色，所以我这个来到这里也是看见弟兄姊妹。有很多老朋友在这里，非常高兴。我想在我讲到之前，想这个做一个广告。这个林长老说，我们这个 poster 已经挂在后面哈，就是每年有一次这个湾区基督徒联合祷告大会。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高兴，大家可能知道马礼顺入华传教多久啊？200年。对了，明年就200年，07。所以宇宙光啊，这个台湾的宇宙光，林志平弟兄他们做了一套70册的这个关于中国宣教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啊，他们做了这个一个整一套的文献，经过3年多的时间。那这次的祷告大会呢，我们特别邀请他来讲这个主讲今天下午的祷告会。所以这个是今天下午3点到6点。在这个飞机场附近有个叫做 Korean Hotel 啊，我后面有一几张这个地图啊，这个地址啊什么啊，各位假如不知道的话啊，林长老说这个 poster 也在后面啊，这地址电话都在这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去啊。这个一方面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来仰望神，等候神，让神的福音宣教的事工能够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角落能够广传出去啊，也从林弟兄的给我们的信息里面希望我们有所得着。所以把的弟兄姊妹，假如你下午有空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去这个今天下午3点到6点在这个 Korean Hotel 的这个祷告会。好，在我们讲神的信息之前，我们一同来仰望神。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来到会堂的里面来敬拜主，来赞美主，来感谢主。主啊，因为实在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主日的清晨，我们纪念到你的儿子降世为人，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有一个通天的道路，能够回到你的怀抱里面。主啊，我们主日的清晨，我们愿意来这里敬拜你。主啊，就像诗人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行他命令的是有福的人，是一个聪明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把的你自己的话真是能够教导我们，并且叫我们能够遵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给主，叫讲的同听的一同的蒙恩。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有一位资深的牧者，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宣道不是所有的内涵，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直接间接参与宣教的话，我们肯定是失去了一些东西。宣教不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生命的内涵，但是假如我们没有直接间接参与宣教的话，实在我们失去了一些的东西。正如一个人去法国旅行，没有看见 Eiffel Tower 啊，没有去看看这个巴黎铁塔啊，去中国旅游，我们没有去北京，没有看见万里长城，去西安没有看见这个兵马俑，三藩市没有看见金门大桥，来到 Silicon Valley 没有看见什么我们这个会堂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很这个什么。上个礼拜我在这个 North Valley， 我问他们这一个，他们也说基督徒会堂。哇，这个会堂的弟兄姊妹厉害哈！把我的会堂真是能够成为很多人啊，同我们接触，能够听到福音，不但听到，能够接受福音。所以实在是，加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参与宣教的话，没有这个把神拯救我们的那个福音来分享的话，实在是 失去了一些东西。这个 Dick Hillis 豪一鸣牧师，豪一鸣牧师是这个OC 的 founder 啊 ，OC 的 founder。那同我们会堂也很有关系，因为 OC 大家知道，在会堂初期的时候，同他们很有关系，在他们宣教的事工上，我们参与很多。In fact， 这个 North Valley 的会堂这个 building， 我们是从 OC 那边买过来的，对不对？很多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事哈。好，一鸣牧师是一个宣教的先锋，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 ：“A heart with Christ is a missionary。”一个人有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A heart without Christ is a mission field。假如一个人没有基督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宣教的工厂。一个人心中有基督，我们应该是一个宣教士。假如在我们周围的人还没有基督在他们心中，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觉得这一句话要常常存在我们心中，真是叫我们知道，主啊，既然我已经有你了，我应该把这个福音从我周围的人来分享。因为我周围的人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就是我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宣教的工厂。在保罗在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曾经问过两个的问题，弟兄姊妹记得吗？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对了，主啊，你是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在座的，假如我们已经是基督徒的话，我相信我们知道这位主是谁。主啊，你是谁？主给保罗一个很清楚的答案，他是谁，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主耶稣是谁。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没关系，主曾经应许我说，我们说，你寻找怎么样，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所以在座的慕道友，我们实在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一位主是谁。假如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可以好好的寻求，你好好的查考圣经，你好好的同弟兄姊妹来探讨。有一天主会叫你寻见，有一天这个门为你开。那第二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主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哇，还是林长老行。其实大家已经答了哈，不然你就不好意思。林长老声音大一点，其他的人我也听见你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们常常说在世界上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对不对？一个就是我从哪里来，第二问题我往哪里去，第三个问题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很要紧哦，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第一同第二，第一同第二。其实第一同第二就是刚刚那个第一个保罗的问题，要寻找神，要知道神。假如我们知道神，我们就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第三个问题其实也是保罗的第二问题，就我究竟该做什么。这是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假如我们没有这一个答案，主要我们做什么的话，我们这一生就很可能迷迷糊糊就过去了。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哈，但你去看的话，耶稣基督在那里讲得很清楚，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他往哪里去。 那我们也很清楚，主耶稣的确是很知道。但是他对第三个问题他更知道，假如你去看那张圣经的话，他那里主耶稣说他要来是因为神差他来要完成那一个救赎福音的使命。所以你去看这个四福音的话，很清楚的，主耶稣的一生就是望着那个十字架而去，要为我们这罪钉在十字架上，救赎凡相信他的人。主耶稣说没有一件事他在世上所做的是他自己所喜悦的事，他每一件事都是神要他做的。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我站在这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吗？今天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在 Mountain View 的会堂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在这个西谷或者说硅谷从事这个电子业很多年，他在 Stanford 毕业之后就去 HP 做事，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好。那么做了不久之后呢，他有一个大学的同学来邀请他，就是希望他呢同他一起合作开公司。那的确是他以后就回台湾去同他的同学一起开公司，开得非常成功。今天这个电脑公司已经成为这个台湾数一数二的电脑公司，并且最近我看报纸已经是世界上他们已被挤进这个第四大的电脑公司，非常成功。我们这个弟兄很年轻啊，你知道这个公司一上市就一切解决了，最少在物质金钱上面解决，所以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提早退休了，很年轻就退休了。所以他退休之后因为他有很多资源嘛所以他退休之后在台湾买一个房子，美国买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有机会就去台湾住一下，美国住一下飞来飞去无忧无虑，叫很多人很羡慕他，很羡慕他。他自己也觉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他发觉这个整个人就不对了后来检查来检查去就发觉他这个肝有毛病不但是有毛病，而且他这个肝是急性的肝病非要换这个肝不可。所以他就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他的家人他的儿女他的妻子他的亲戚朋友都为他祷告，为这个事情来仰望神，因为他的确是不行了，整个人都不行了，整个人都不对了。神怜悯他，神恩待他，他的医生找到一个最适合他的肝，虽然他的肝是要排队，你要换肝换肾都要排队的，是不是？但是因为这个肝最好同他最 match， 而且他既然是急性的肝病的话就把这个肝可以给他，所以他换了这个肝，马上就换了，换了之后整个人都不同了，不但是这个身体重新的健壮起来，而且他觉得他应该感谢神所以他开了一个很大的餐会请了他的中学的同学、大学的同学他的同事、他的亲戚朋友、家人、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去这个餐会。在餐会里面很多的不同的人都为这个事来为他感谢，为他感谢。那这他自己最后也起来做一个见证，他说实在是感谢神，在他那么为难的时候神为他预备，神听弟兄姊妹的祷告，神恩待他，神怜悯他。这还不是他的重点，他的重点是第二点，他说在过去的年日 神恩待他太多了，给他太多的东西，但是他从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他说今天神把这个干给他，叫他重新健壮起来，他求神也叫他的灵命健壮起来，求神帮助他，指引他，启示他，告诉他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见证非常感人，我相信他说那几句话比我今天早上要说的打动人的心。当最后的时候，他叫我在最后也讲几句话，那除了我同意他的感谢和赞美神之外，我特别强调，我说我非常认同这位弟兄的见证，就是我们这一生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既然神还留我们在这里，究竟神要我们做什么。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来寻求，可能你的环境非常舒适，也可能你正在挣扎之中，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无论如何，神留我们一天在这里，一定有他的旨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个主耶稣曾经说过这样子一句话，他说天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去。在这个 Vancouver 的 Region 这个神学院，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叫做 Eugene Peterson。 Peterson 他假弟兄姊妹知道他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所以他在不久前现在说起来可能也五年之上了啊，他把圣经重新翻译，用英文的白话文翻译，叫 Message。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这本翻译的圣经啊，非常好的啊，假如你有机会的话，我鼓励你去看。在 Message 里面，他把这个刚刚我说觉说说的这一句话，他重新翻译，他说 In the same way that you gave me a mission in the world, I give them a mission in the world. 就是说神怎么样把一个使命给我们的主，主也同样的把这个使命给我们。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少有一部分就是我刚开场白所说的，就是宣教。无论是我们身传或者我们口传，我们口传讲到主耶稣的救恩，说到福音，我们身传就是看我们的生活，给我们周遭的人能够知道福音的好处。所以在这里实在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虽然福音不是我们所有的内涵，但是无论如何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直接间接口传身传都有带着福音啊。讲到要来寻找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我觉得最少我们要在三方面来准备，在我们的心理上要准备啊，不然的话就算神给我们讲我们也听不见，就算神给我们讲我们听见了，可能我们也没办法实行。我觉得第一个我们需要有准备的，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很多次要的事情把它放下来，真是我们能够 focus， 我们能够顺命，我们能够跟随主所要我们所做的生命中最要紧的事情。假如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很多人要跟随主，对不对？在那里讲到好几个人，但是当他们真要跟随主的时候，他们都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要先去做的啊。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有一个翻译我觉得更适合的，就是说他说任何人在主给我们的使命上分心不顺服的话， 在天国的事工上是难以胜任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们主真是给我们一个使命，我们分心的话，我们不顺服的话，我们有很多杂事在我们旁边的话，我们很难跟得上主。我们需要顺服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降服在他所给我们的那一个的事工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戏哈，叫 Indiana Jones， 很多人看过，我也看过啊，特别那一个里面的画面哈，他那个找那个圣杯的那个啊，这个背景啊，啊，就是这个今天的 Petra 是什么呢？在圣经里就是以东人的地方啊，以扫的后裔啊，在约旦，今天的约旦，非常漂亮的。假如你记得那个背景的话啊，我去过啊，最少三次，每一次这个都有很多新的东西，因为考古学家还在那里考古啊，啊，非常漂亮的。啊，长话短说，就是讲到这个啊，这个 Indiana Jones 在这个戏里面，他们去找这个圣杯，给他们找到了。找到了之后三分地裂，就把这个圣杯丢在那个悬崖上面了，对不对啊？你记得不错的话，这个女主角就要去拿这个把这个圣杯拿回来，所以她就牵住她的这个男朋友啊，就是 Indiana Jones。 那么怎么样去这个 reach out，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拿不回来。结果她不甘心啊，身体一这个跳过去要拿的时候，这个男朋友抓不住他的手啊！虽然他男朋友一路讲给他听，我已经抓不住了，你快把另外一个手给我，他就是不肯，他不甘心，结果就掉下去了，对不对？那这个男主角也是不甘心啊！啊，这个圣杯明明看见在那里啊，那他就抓住他父亲的手，对不对？你记得吧？啊，抓住他父亲的手，也想去拿这个圣杯，趴在地上，但是怎么样 reach out， 就是差那么几分。到后来他父亲迟迟抓不住了，讲给他听，你快把你另外一个手给我，不然的话你就掉下去了，他还是不听。结果他父亲发起脾气来，你快点啊，父亲还是有父亲的这个威严的啊，你再不拿来另外一个手的话，你就掉下去了。结果他突然醒悟出来，的确是他再不给他父亲另外一个手的话，他就掉下去，他需要顺从这个命令。结果他就把双手都给了他父亲。这给我一个启发，我觉得的确是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一个手抓住神，另外一个手抓住我们觉得好的，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吗？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顺服神，把我们的两个手都交在神的身上，让他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是叫我们分心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要的，无论是财富、名誉、地位、过去的成功、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评价，常常成为我们的致命伤。在座的每一位可能像我一样，我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都有自己的野心，我们都知道，都以为我们所想的是最好的。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有一套计划，我们以为得到了，我们就幸福了。真是怎么样？是不是真是这样的？我们能不能往回看一看我们这一生的情形？英国有一个作家 他说过几句的名言，其中有两句，他说人生有两大的悲剧，人生有两大的悲剧，一个悲剧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不着。不管你怎么样来 try， 不管你怎么样努力，就是差那么一点点，你就拿不到你所要的。他说这个失望是人生一个悲剧，但是他说另外一个更大的悲剧是什么呀？就是当你真是想要而你得着了，得着了，得着，你说为什么是一个悲剧啊？他说得着了，你假如是在人生这一段路走得长，你看得多的话，你经历得多的话，他说可能你会很失望，因为当你在想要得的时候，你给他太多的幻想，太大的期望，你以为当你得着的时候，你一定会这个完成你的美梦，但是他觉得往往这个美梦成为一个虚无啊，就像传道书所说，他说在日光之下的事物，包括物质、爱情、权力、地位、名望，都不是持久，而且不是不变质的。当我们得着了，可能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的体力已经没有了，当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家破人亡了。所以这一个作者说最大的悲剧是当我们最想要的时候，最想要的东西我们得着的时候，是人生一大悲剧。其实在传道书那里提醒我们，他说在我们人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都留下一个空，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填满它。所以传道书的作者怎么样劝告我们，他说在日光，要把我们的眼光从日光之下的世界转向日光之上的造物主的身上，去寻找那个人生的价值和它的意义。传道书就是怎么样，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摆在日光之上这一位造物主的身上。换一句话说，能够满足我们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是能够顺服跟随主给我们的那一个使命。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给很多要跟从他的人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放下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东西。我们假如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我们需要把两个手都给主耶稣。第二个，我们看见在保罗的一生里面，当他知道神主要他做什么的时候，他整个人生就改变了，他的 focus 就改变了。这个保罗在他的一生，在他信主之前他在这个书信里面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在他信主之后，他整个 focus 就改变了。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神要他所做的，就是传福音，把福音向外邦人去分享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 focus 要摆在主耶稣的身上。假如我们没有这一个心理准备，就算我们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也无法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过一个宣教的人生，这个宣教的人生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士，就像 Dick Hiller 所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可能口传福音，我们可能用我们的生命来宣传。在这个台湾 这个基督之家大家可能听过寇绍恩牧师。寇绍恩牧师在过去这个海宣的夏令会他是我们的讲员，那么在两年的他的信息里面，他讲他很多人生的经验他讲他很多很实在的见证，非常感人，所以他非常受弟兄姊妹的欢迎。他就讲在这个在他奉献出来做传道之前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寇绍恩是一个这个做这个mass media 就是电视方面的工作他是这个电视这个怎么新闻的报告员，他是这个戏剧福音广播在各方面在教会里的服事都很好。但是当他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说他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一生就是这么过去吗？在人看来他达到他事业的高峰，在人看来在很多方面人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干，但是他总问，我这一生就是这样过去吗？神真是要我继续的走这一条路吗？所以他在见证里面就讲到，他就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寻求，究竟神要他做什么。最后他知道神要他的就是把他的事业放下来，专心的在教会里面来牧养这个教会今天他是台湾基督之家的主任牧师。那我并不是说这一个见证成为我们弟兄姊妹大家都要出来做传道或者去做宣教师不是，我主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在我身上究竟要做什么，究竟要做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寻求的因为在今天在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很多的人不认识耶稣。照一个统计，他说全世界只有11%真是听到福音，真是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主耶稣传讲出去。主总是要给我们最好的，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计划我们所要的是最好的，但是当我们真愿意跟随主的话，你会发觉我会发觉主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最后允许我做一个见证我们知道在硅谷的话，在西谷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梦想，特别我们做电子的人，这梦想是什么？就是开公司，创业。记得在多年前我在公司做事的时候，我手下有两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工程师。有一天他们来办公室找我，把我的办公室门一关就要同我谈，我心里还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为什么要关门那么严重结果他们就拿出他们很多的资料，就说他们想同我一起去创业开公司。那在我当时的确是很高兴这我也知道他们的功力很高开公司这个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就把他们已经这个做好的那一份 business plan 给我看他们讲到这个他们的产品大概我们要做的产品是什么，完了之后呢他们也在 market 这个 survey 上做了一些功夫，就是说这个产品10年内它的这个成长率是什么，完了之后每年能够销售多少那么他们也讲到这个在这个我们三个人分工一个做这个 CTO 就是这个在 technical 方面，另外一个做 marketing 那我来负责整个公司，讲得很好，那我也很高兴。所以啊，我这个同他们两位就日以继夜的在那里搞这个东西，就希望把这个 business plan 给搞出来。啊，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精神力量，啊，我们不单是把自己的那个 business plan 搞出来，我们也有一个这个，你知道开公司最要紧的是什么？拿钱嘛，拿钱。所以不，这个西谷有很多 VC 啊 ，VC， 所以我们有一个 list， 这个很多的 VC 就在我们 list 上。最近我看报纸那个YouTube 对不对 ？YouTube 从这个给这个 Google 去买去1.6 billion， 哇，真是不得了啊！我发觉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同 Google 都是同一个 VC， 同一个 VC 啊，那 VC 叫做这个 Sequoia， 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当时这个 Sequoia 就在我们的 list 上。In fact， 我想我们曾经见过他们，好多年前了。所以我们都把这个 business plan 做出来之后，我同我太太说，我说我想这个不干了，我们去开公司，因为这个啊，我们这个 business plan 已经做出来，我们觉得很有希望。结果我太太看见我这个还没开公司，还没开呢，已经日以继夜在那里做这个事情啊，晚上搞得很晚，礼拜六礼拜天都要去同这两个仁兄开会。所以他心想，假如你真开公司的话，那大概人也不见了啊。所以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开公司还是你要在教会服侍？那很清楚，开公司礼拜天礼拜六大概都没办法。当时我同王长老两个负责教会，我们两个人常常都是扒完饭晚上就去探访。假如我真要开公司的话，教会的服侍大概就没有了。所以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时候，我心里实在是非常挣扎，挣扎得很厉害啊！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今天往回看，我觉得神实在有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怜悯在我身上。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我在西谷没开过公司。但是我弟兄姊妹，我要见证的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开公司，但是神给我的恩典实在是太大，实在是太大。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计划，我们想要的是最好的。今天我往回看，我觉得神怜悯我，他给我的是最好的，他给我的是最有价值的。虽然我没有开公司，神给我的超过我的所想所求，不但给我，给我的家人，我们在神的里面真是只有感谢，只有赞美。因为神总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在我们的一生，我们的确是要真是像保罗一样，当我们知道主是谁的时候，第二个问题非问不可，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我们常常看着我们旁边的人，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做什么是神的事啊。你记得彼得曾经问过主吧，这个人以后怎么样？这个人以后我们不要管他，这个人该做什么是主的事情。主耶稣说，这个人你不要管他，你跟随我吧，对不对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光摆在别人身上，别人干嘛与我们无关，神会负他的责任，他向神负责。今天我们要 有的责任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能够跟得上去。弟兄姊妹，记得宣教虽然不是基督徒一生所有的内涵，但是假如我们不直接间接参与宣教的话，我们失去了很多。记得郝一鸣牧师的话， A heart with Christ is a missionary, A heart without Christ is a mission field。 所以我们的机会太多了，我们是一个宣教师，周围的人就是我们宣教的工厂。把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说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主啊，我们相信在我们这一生，我们每一个人你给我们的这个恩赐，给我们的操练，给我们的栽培给我们的性格，给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同，因此你给我们的使命也都不同。主啊，求你真是怜悯施恩给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要给我们的，你给我们的使命，你给我们的施工是最好的。所以求你自己答应在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真是接着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启发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每一个人前面该做什么。主啊，以致我们能够向着你所为我们每一个人设立的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成为一个宣教的人生，来叫很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你的名得到一切的赞美，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按照你最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